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呢，乃是在西乃半岛，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山。那么那个附近有一个旷野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西乃的旷野，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一座山呢，神老早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你在西乃半岛上，你很难找到在山上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平原，一个大的野地，叫做西乃旷野。这个西乃旷野必须大到一个地步，能容纳200万人，而这200万人住在不同的帐篷里面，每一个帐篷都必须能看见摩西的帐篷。所以你知道说，不可能有人可以在搭帐篷在山后面，不可能。然后整个的西乃半岛呢，整个的西乃旷野呢，可以说是用好几座山把它围起来的。那围起来刚好是个露天的教室，那个整个地倾斜的那个程度呢，刚刚好是像今天大家这个城，大家今天所在的位置一样，刚好有一点一点的倾斜。那么因为旁边都是山，那么前面呢就是那个一下就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个好大好大的磐石，你可以看见山根，你也可以看见山顶，就从山根一下子就耸立起来，就达到了空中，有2000英尺那么高。所以你看见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座山。普通的山呢，山根可以说你看不清楚的，你好像你觉得你很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分别的，不大可能的。你知道这个山普通是蔓延的，所以你很难说你很难说这里面就到了山里面，没有，不是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整座的那个山呢，是整个耸立起来的。如果大家今天从这个太空看，或者你们用 Google Earth 也可以，你们如果从上面来看的话，这个西乃山呢，实在说来就像一个角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是在神坐在神的脚前，意思就是说，他们刚好如果是鞋的话，他们刚好是坐在鞋跟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鞋跟高到一个地步有2000英尺，那么鹰座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登到山上去，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大的磐石，没有一个人可以爬着2000英尺然后直接到山里，不可能进去的。那么旁边呢，它的分别也是清清楚楚，所以神告诉百姓说，你们不可以随便闯进来，如果界限弄不清楚的话，你怎么知道他闯进来还是没有闯进来？所以是清清楚楚的一座山摆在你面前，像一只高跟鞋，像一个鞋一样，那个鞋很厚很高，那么所有的人呢就坐在那个鞋的上面，一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那么那个西乃山呢，宽1英里，长大概有2英里。那最奇妙的就是，等到摩西升到山顶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山顶啊，原来比这个2000英尺的地方，那个山腰的地方还要高700英尺。然后摩西呢，就从那里就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神裂天而降的时候，满山都是火，像火烧山一样，因为神的荣耀就在那里，神裂天而降。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当神呼召他的百姓，召聚他百姓的时候，200万人就站在山下。那不止站在山下，而且晚上他们支搭帐篷的时候，也是在神的山跟山的前面，在那里支搭帐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00万人都是罪人，他们怎么能够站立在神的荣耀面前而没有被击杀？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大概是150年前，在英国有一班探测队，是一个探测队代表国家去探测，今天对于整个西乃山地理的种种是他们探测的结果。他们用最准确的仪器 他们要探测这个山有多高，然后等等等等。还有呢，根据圣经，他们有的人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着量器，他们要知道说，如果真的圣经里所说的西乃山，那么是不是就像西乃山里面所形容的？那么最后他们就有了很好的测量，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他们拍了3000张照片。我看过他们的这个记录，一共像这样大本的有5大册，他们的结果就汇聚在一起，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西乃山的认识。那他们有几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就是这是唯一的一个西乃旷野，是全西乃旷野里面水分最充分，地下水能够供应200万人2年、3年、4年都不止。所以今天我们带弟兄姊妹到西乃旷野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住在一个旅馆，那个旅馆呢，而且旅馆呢是有游泳池的。那么旅馆有游泳池不稀奇，高雄不知道有多少家旅馆都有游泳池，但在旷野里面有游泳池完全是奢侈。但如果在西乃旷野能有游泳池的话，你知道那里的水一点都不缺。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的准确。那不止如此，最要紧的就是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发现。他们发现什么？就是不管你在旷野，对不起，我还有一点稍微需要讲一下。因为你这个整个的西乃山像讲台一样，神裂天而降就对大家说话。那么好了，你现在面对那个前面的讲台，然后呢旁边都是山，后面也是山。因为旁边是山，后面也是山，那个整个的地形啊，给你的感觉就像古时候的罗马的剧场一样。这个罗马剧场建筑的时候啊，它四面这个围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需要用麦克风，你可以就站在那个中央的地方，你稍微轻轻一发声，大家通通就听见。所以请记得，如果今天你如果派音响队、测量队，你到这个西乃旷野去的话，那是个很天然的露天教室，很天然的露天讲堂，200万人，你看见吗？而且地有一点的斜，然后神呢就在那里对人说话。哎，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人能站立得住？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没有死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做了个测量。就是你不管在西乃旷野，不管在哪一个角落，你都看不见山峰，看不见山巅，稀奇的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爬到山巅，爬到2700英尺以上的话，你虽然在山上，但是你怎么样都看不见这个西乃旷野所发生的事。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证明，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和摩西上了山？这个下山的时候，他们听见有跳舞的声音，他们没有看见。所以可见声波送到他们的耳朵，但他们没有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什么，看到西乃旷野的种种。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荣耀的光没有直接的照射这200万的罪人，所以他们没有被销毁。而他们没有被销毁，为什么？因为站在他们那个磐石就是一个自然的平台，那个2000英尺高的磐石，弟兄姊妹请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裂开的，裂开的时候刚刚好能成为一个屏风，能成为一个平台。结果神的荣耀虽然在山上，但人所看见的光都是折射的光，不是直接的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行走在地上，为什么约翰没有被击杀？他说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看见了神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是神的荣光，如果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怎么约翰还活着？证明什么？证明约翰所看见的荣耀是折射的荣耀，不是直射的荣耀。为什么折射？就是因为主耶稣是人子，透过神给玛利亚那个身体，我们的主受了限制。你看见那个肉身就限制了我们神的荣耀，感谢主，最后那个荣耀还是透出来了。 等到我们的主成熟了，他不止生命成熟，他的工作也完成了。到了黑门山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样也藏不住他那个荣耀，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但是不要忘记，约翰看见了没有被击杀，彼得也看见了没有被击杀。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我们可以住三座棚，如果看见荣耀就被击杀了，已经没有彼得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就是人子的荣耀从那个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身体透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光乃是能见的光，你所看见就好像彩虹的光一样。彩虹怎样没有击杀我们？有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他你看见说他就是光，但是不要忘记，他就是神自己。人也看见他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你们读，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你记得吗？那里我们的主讲了两个荣耀，一个讲到父啊，我在创立世界以前与你的荣耀，那个荣耀是生儿子的荣耀，那个荣耀他固有的荣耀，他什么都不要做，神怎样荣耀他也怎样荣耀。然后他又讲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所以有一个荣耀主耶稣必须得着才可以。感谢主，他来到地上做人子，好像从二等兵开始一样。你知道查理王子他本来生来就有荣耀，因为他根本生来就在皇宫里面，但查理王子呢，结果他从二等兵开始，然后做了少尉，然后做了少将，然后做了少，然后做了总司令，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他自己得来的荣耀，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子的荣耀乃是因为我们的主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如像根出于甘地，他凡事讨主的喜悦，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不止他的生命神满意了，他的工作神也满意了。所以现在到了黑门山，到了变化山，他和以利亚跟摩西谈出去的事。什么叫出去？他可以从那里出去了，他可以从那里升天，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因为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完成了。但他不能，他为了爱你我的缘故，他必须为我们来到了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黑门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黑门山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苦难学了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做人子，他本来就是神子，但是你看见他从马槽开始，然后他怎样的成长，然后怎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神完全满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在我们的主身上得到了。所以黑门山的故事，变化山的故事是什么？就是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着的，结果在主的身上得着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那里我们的主那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因为人子的荣耀，主怎样谦卑我们也怎样谦卑，主怎样忍耐我们也怎样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谦卑和忍耐，我们能够合而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合一，和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成生命的程度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神就是光，因着神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他必须是人子，他必须穿上肉身。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果真是神独生子的荣耀。但是呢，我们没有被击杀，我们羡慕那个荣耀，我们爱慕那个荣耀，我们看见他的谦卑里有荣耀，我们看见他的温柔里面有美丽。弟兄姊妹，这叫我们羡慕。你看见他与人无伤，他虽然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穿上肉身的时候，他何等的寒微，何等的卑微。感谢主， 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行走在地上，他能够行走在加利利海，便他也能够行走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是国。不要忘记主说，我来了，我就是世上的国，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神就是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光可以击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居然能住在人里，就是居然住在我们主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仍旧是荣耀，仍旧是神的荣耀，但是你所看见的是折射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他做了我们的屏障。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但另一面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鉴赏神的荣美，我们能够鉴赏，我们能看见说，这里原来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福音，你看见吗？为什么主必须是人子，他必须神子，你看见，因着他神的儿子，他的荣耀一点都没有减少。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身上所看见的荣耀，正是神的荣耀，也正是父如生子的荣耀。感谢主，这个看上去是矛盾，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说是太重要太重要，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记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故事。那么既然神是光，那么现在呢，感谢神，神就借着他所创造的光替我们做了一个比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解释，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常识才对。我们今天所看见物质的光是什么？最早告诉我们这个光是什么，是牛顿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光啊，好像粒，好像子弹一样。当你光射出去的，它是走直线的，所以光你看见它不会转弯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牛顿告诉我们说，光呢，乃是一粒一粒的东西，现在呢，可以一直往前走。那么现在物理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一粒一粒叫做光子。那么你记得也好，你忘记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光是什么呢？光乃像一粒一粒的子弹一样，那么它能往前走的，到哪里光就到哪里，黑暗就被驱散了。那么这个叫做光，这是牛顿告诉我们。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有另外一个基督徒，那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叫 Maxwell。那 Maxwell 这个基督徒他就做实验，从实验里面呢，他就发现说，光原来是波。如果是波的话呢，它会转弯的。所以你看见孔雀开屏的时候啊，你看见为什么那么美丽呢？因为告诉你说，光是个波，光可以转弯的。那么请我们记得，一个东西能够走直线又能够转弯，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千真万确的。这个 Maxwell 这个科学家，他不止做了实验，而且他能够把整个电磁的现象把它写在四个方程式上，所以告诉我们说，光原来就是电磁波，根本是电磁跟光是一回事情。所以到时候呢，你能够写出一个方程式，能够综合起来一个方程式，然后你可以推导出来这个光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很清楚的，这是另外一篇很简单的物理，而且根据实验，我们叫光的的确确是个波。如果是波的话，会转弯的。那么波不可能像子弹一样，你怎么解释子弹这件事？你看见你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面，这个波慢慢慢慢的就散了。你看它这个波，这个往前推动的情形和那个子弹往前推动的情形并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就有了一种矛盾的情形：到底光是子弹呢？是光子往前走呢？还是光真的像波一样往前运行？所以到了有一个时候，这两个科学家都受人尊敬，两个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那么所以到一个时候呢，叫物理人就很辛苦了。所以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他们说光是子弹，他们讨好牛顿。到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他们说光是波，那么要讨好 Maxwell。那么弟兄姊妹，到底光是波呢，还是子弹呢？现在很清楚，到了20世纪的时候，那科学家们他们综合起来的结果是， 如果你说光只是子代，这不是事实，这不是真理。你如果说光是波，也不是真理。原来光本身就有双重的性质，似乎是矛盾。它一面是光，它一是子代，是粒子，另外一方面它也是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今天的科学，你真正是一个有科学思想的，你今天真的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你如果光讲光是波，它不是真理，光想光是粒子也不是真理，你必须拥抱这两面。因为事实上你讲到宇宙的真理，你真的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就告诉我们说，光是粒子，它同时又是波，它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才叫做什么？这个才叫做这个真理。那不止如此，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从这个地方，科学家们就想说，神的宇宙既然是对称的，光可以同时是粒子，也可以同时波。那么有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么今天电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问，它既然是电子，它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波？好了，就是因着这种的联想，所以呢，他们就研究，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物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物理。那么你们有的人听见过什么叫量子之类的东西，不要忘记了，在量子力学里面，在近代物理里面也有一个方程式，就像光的波的方程式一样。你讲到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方程式，有个波动的方程式，你讲到电子的时候也是一个波动的方程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问我说什么是电子，一点不错，像子弹一样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同时呢，它也产生波。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准确地解释了今天神所创造的宇宙。牛顿的宇宙没有错，牛顿的世界也没有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完全准确的。但如果你要钻到原子里面去，如果你要钻到宇宙里面去，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是最小的，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就不够了。所以你讲到更大更大的，你需要爱因斯坦给我们看见一些的修正，他的修正就是相对论。那么如果你要钻到很小很小的世界里面去，钻到原子里面去，叫你看不见的分子里面去的话，那请记得，这个时候你所用的物理就是所谓近代的物理，所谓的量子的物理。那我请问大家，量子物理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因为光的缘故。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知道我们有困难，神知道我们今天怎么解释，怎么明白主耶稣一面是神子，另一面又是人，怎么可能？这件事情好像是叫我们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请大家记得，这是真理，一点都没有错。神就是光，一面来讲他是神子，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是神人，所以在英文叫 God Man， 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他，他一面是道道地义的神，He is very God and he is very man. 他是道道地地的神，他也道道地地的人。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穿上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你看他的确是人，但是他里面有什么？那个荣耀乃神的荣耀。所以当你只有看见神与人的时候，同时存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真正的拥抱了人。所以神知道说今天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今天你到了现代的世界，不要忘记我们享受今天所有的高科技，很简单，因为若不是相对论，若不是量子物理，若不是这些东西，那么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这个经验的累积，慢慢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宙就是矛盾，似乎矛盾的宇宙。光一面是粒子，一面是波，这不是矛盾是什么？电子明明是粒子，结果它同时又是波，那么这就解释了很多很多很重很多很多里面原子里面的现象，本来是不能够解释的。所以现在我们终于豁然开朗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个宇宙中似乎的矛盾， 我们反而开启了这个宇宙。明白，我再三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当时绝对的拥护光是粒子，或者绝对的拥护光是波，你世界得到两般极端的人，真理永远找不到，不会有量子力学，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我们虽然不能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这个真理。当他们拥抱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你拥抱这个真理，你怎么对待电子？好了，如果你公平对待的话，如果宇宙中真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有电子的世界，有光子的世界，那弟兄姊妹，属灵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神就是光。所以一面他主在地上，他一面是人子，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想这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我们今我们的福音可以发生，可以说发生了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主在地上，你看见他一生很稀奇，一面明明他是神子，讲到他神的儿，他就是创造者；那么讲到他人子，他受了人的限制，他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有一种矛盾的情形。所以当你读他一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能够读出他好像是矛盾的一生，但正是那个矛盾把那个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讲义。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有一首诗歌，就是第一首，这个矛盾诗选之一这边。那我大概呢先介绍给弟兄们看，然后呢我们也许我们把它唱一下，因为这实在是很好很好的诗歌。你唱完以后，你就知道说神就是光，你就明白说这个的确是基督的奥秘，也是福音的奥秘。那第一节说，掌握宇宙万有的主，降世为人，十架受主。那么掌握宇宙万有的主，当然指出他神。然后呢，结果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他已付出最高代价，满足先前所颁律法。这什么意思？4000年前，或者说3500年前，我们的神不是颁布了律法吗？在整个律法的总纲里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还有所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受咒诅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他就是神自己，他颁的律法里面，凡挂在木头上的必须受咒诅。结果呢，他负了我们的主，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居然满足了先前所颁的律法。我们应该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受咒诅，结果我们没有受咒诅，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当他满足了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满足他自己的律法。就做神的儿子来说，就做神来说，是他办的律法，但是就做人子来讲，是我们的主满足了那个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救恩？羊毛出在羊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一面神有要求，另一面是我们的主自己来满足，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神的律法，这不是救恩是什么？所以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短短的四行的字，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子，也怎样是人子。第二节，是他手指所发枝干，长出荆棘，做成华冠。当然他创造了所有的树枝和树干，结果就是从那个树枝和树杠里面就长出荆棘，就做成了华冠。那些铁钉带来刺伤，是铁钉刺了他的手，也刺了他的肋旁，原是采自他的矿场，是他创造了许多的矿物，然后人在许多的矿场里面，结果呢你找到了一堆的铁，然后从那堆铁里面，结果呢，然后你炼成，最后你做成了一些的铁钉，结果那个铁钉就伤了他的手，伤了他的肋旁。弟兄姊妹，一面他是神子，一面他是人子。 第三节，是他创造特定林场，将身挂在其中树上。所有的森林都是他创造的，结果呢，就在他所创造特定的林场，他把他身子挂在上面。因为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原文就是树上，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树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他创造特定山丘，使得十架耸立永久。哥哥他是他所创造的，弟兄姊妹，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奥秘，这也是基督的奥秘。然后下面，在他额前变黑的穹苍，你还记得十字架的故事是？那个整个的穹苍，太阳整个的天地变黑暗了，在他额前变黑的穹苍，这讲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原是他所一手铺张，半遮太阳修建他面，依然是他推动向前。太阳虽然隐藏了他的脸，觉得害羞，因为怎么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为什么太阳仍旧往前呢？因为依旧是他推动向前，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太阳就半遮羞。感谢主，今天他不止复活了，而且升天了。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宇宙依然向前，太阳依然照亮你和我。这就是第四节。第五节，刺枪血溅主的肋边，原曾金火受他试炼，坟墓使主安卧其间，竟然凿自他的山岩。我们不是知道说他不是躺在那个财主的坟墓里面的，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墓是怎么来的，那个墓是从山里面凿出来的。那个山是谁创造的？就是他自己所创造的。第六节，如今他已登上宝座，一如当初与神同坐，今免不在，荣冠永在，万口称颂，万膝。我们好不好把它唱一下？这是我当如何爱我的主那一首，我们好不好唱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